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0回。一看轮到自己了，韩立面色如常的站了起来，手中呢早已各托起了两个淡白色的玉盒出来，在下有六级水火性妖丹各一枚，千灵草两株，只换取庚金一块。若是实在没有庚金的，有庚金下落消息提供的，也同样可换取盒中一物。韩立说完这话，双手一抖之下，青光闪动，两个玉盒同时打开了盖子，两枚红蓝颜色的妖丹和两株碧绿欲滴的灵草显露在了众修士的神识之中。庚金，韩立这话才一出口，四周的修士一个个面露古怪之色。这些妖丹和千年灵草虽然珍贵，但比起庚金来说，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了。要换的话，估计也能只换取豆粒儿般的大的一点点而已。而这点庚金，您够干什么使的呢？不过若说只换取庚金的消息，就随便用一枚六级妖丹和千年灵草，这似乎又过于大方了。毕竟在场之人谁不知道啊，消息归消息，离取到手可是天差地别的呀。因为有许多天才地宝和上古修士遗址，尽管人人皆知，但所属之地那都是人仙难治的绝地，或者呢就是大凶大恶的九死一生之所，就是神通再大的修士他也没有办法取出来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天南大陆中间位置的坠魔谷了，那里是传闻中的上古战场。传说蛮荒时期啊，不少上古大神通魔修设下了奇阵禁制，在里面不知道为何原因互相厮杀斗法，最后呢却因为神通过于惊人，甚至撕裂出了一道道的细小空间裂缝，让整个山谷的空间都不稳起来，最后拼斗的上古修士还是同归于尽于此啊。空间紊乱，古阵禁制的存在让这古修战场步步杀机，坠魔谷随即就成了一处奇凶之地啊。多少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自持神通过人的高阶修士，因为贪图里面古修的遗宝功法，全都进去寻宝，结果呢从来就没有人活着从里边出来过。如此一来，前前后后葬身此谷的高阶修士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各种奇宝也同样的丢落谷中。到了近万年来，就没有谁心存侥幸的去碰运气了，老老实实的让坠魔谷坐实了天南第一兄弟的名头。结果全天南的修士啊都知道这坠魔谷的宝物众多，但是也都只能干瞪眼儿的咽口水而已，没谁去自找死路去。不过看来这庚金的确不是一般人知道的，故而场中的修士人人望着韩立，却没有一个人传音说些什么。韩立见此心中有些失望啊，没拿出更好的宝物出来，就是知道不可能参加一次交换会能换到所需之物的，所以为了财不外露，才故意拿出这些价值较低的妖丹灵草出来。但是这里这么多的元婴修士却连相关的消息都不知道，也着实让他有点沮丧了。他暗自叹息一声，目光向四周修士随意一扫，眉头不经意的一皱，脸上诧异之色闪过，不过人却没有迟疑的坐下来。下边的一位修士立刻掏出一块黑乎乎的炼器材料 开始介绍起来。韩立没有用心听这位修士说些什么，人却闭上双目思量起来。刚才若是没有看错的话，目光扫过天青真人的时候，对方虽然面色如常，但是眼睛里边流露出一丝迟疑，却被他一眼看到了。看来这位天青真人即使手里边没有庚经，也应该有庚经的消息才是。韩立没有费心去想，心中就立即做出了判断。不过他也是心性沉稳之人呐，并没有马上传音前去询问，而是故作不知的就此坐下。他自信只要有了这一点线索，就总有办法从对方口中得知自己所需消息的，只要等到一个最合适的机会就可以了。又过了半晌，终于最后一位修士也交换完了自己所需之物，天津真人这才重新走到了中间位置，并笑着说道：诸位道友，看来大部分都换到了所需之物，那没有换到的也没有关系，现在拦到天天城的元婴道友才只不过是十分之一，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别人不说吧，我天津还会再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交换会的，希望诸位道友继续参加。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也有几件东西想和大家交换一下。老道一说完这话，当即两手白光不停闪烁，竟瞬间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七八样东西之多，一下子就摆满了身前的桌子。其他修士看清楚了桌子上的物品的时候，不禁都惊愕的诧异起来。韩立也看清楚了这些东西，脸色顿时大变呐。这桌子上竟然摆放着七八个大小不一的傀儡怪兽，有白狼，有青蟒，还有红牛的存在。这些东西虽然看似死物，却散发着惊人的灵气，远远的比韩立储物袋中的巨猿傀儡厉害呀，看起来足有结丹初期水平的样子，但并不是他那本傀儡真经中记载的类型，这可让韩立惊疑不定。难道这个人他也是千竹教的修士？不过千竹教不是没有元婴以上的修士吗？还是这个人修炼的是其他类型的傀儡术？韩立心念一动之间，不禁重新凝望着这些傀儡起来，希望看出什么不同之处来。但是还没有等韩立看出个什么异样，斜对面的合欢宗胖子已经笑嘻嘻的开口了：
天津道友，你啥时候修炼起傀儡术来了？难道原先修炼的金光功打算放弃吗？要是这样的话，我老菊可真是佩服非常啊。哎，即兴说笑了，我都一把老骨头了，哪还能改修什么功法呀？这几只傀儡啊，都是贫道前不久和几位道友在一处古遗址中找到的，如今呐，不好意思，囊中羞涩，贫道只好拿他们来换一些东西。这东西虽然对我等来说威力不算大，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还是颇有奇效的呀。天津真人含笑回答：
哦，我倒对这些傀儡感兴趣，送给小徒保命可是不错的东西啊，就是不知道天青真人打算换取什么呀。
另一名看似年纪不小的修士手捻长须地说道：
贫道换的东西比较罕见，是上古时期中称作魂石的东西，一块魂石换取在下的一只傀儡兽，这些傀儡可都是上古修士亲手制作出来的， 估计这一界中也再也没有此等高阶的傀儡喽。
魂石，
一听到这个陌生至极的名字，在座的修士都是面露疑惑之色。
这东西他们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实在是陌生的很呐。
天津真人见此，似乎早有预料，单手往储物袋中一摸，手掌中多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碧绿晶石出来。猛一看，这个晶石啊，有些类似木属性的灵石。在座之人神识一扫之下，就发现这晶石散发出来的竟不是修士都熟悉的木属性灵气，而是一种阴寒至极的莫名的波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也许有些同道手里边有此物，却并未认得。贫道这里恰好有一块，那诸位道友可先辨认一下啊。老道手托金石，缓缓说道。
哎，有点古怪啊，怎么有些像阴魂之力，但是又比阴魂之力精纯的多呀。
一名浑身黑气缠绕的魔道修士诧异地问道。贫道也不知道此晶石中蕴含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绝不是一般的魂气，否则在下怎么舍得用这些傀儡换这么一块石头过来呀。这天津真人呢，倒也直爽得很。
哈，这倒也是。
那名魔道修士识趣的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但是韩立一看清楚这个晶石的时候，面具下的脸孔顿时大变，目光同时闪烁不定起来。
若他没有看错的话，这魂石分明是他从阴冥之地收集到的阴冥兽晶。当然了，兽晶这种称谓只是阴冥之地土人的叫法，在上古修士中的真正称呼看来就是这所谓的魂石了。
这位天津真人不但拿出这么多的傀儡出来，还同时要收集这么多的魂石，联想当初虚天殿中见到的诸多傀儡都有着魂石暗含其中，看来此人……
韩立开始若有所思地思量起来。不过这魂石显然极少有人发现，过了好一会儿啊，只有一名修士迟疑地拿出了一块，上前换走了一只傀儡兽。天津真人再问了几声之后，见没有人再上来，虽然对此啊早有所预料，但是心中呢还是忍不住有一些失望。他正想将剩余的傀儡兽收起来的时候，却忽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并走了过来，这让老道精神一振，有些惊喜地望着来人。
这位道友，你有魂石不成？
这上前之人正是心中拿定了主意的韩立，他默不作声的手掌一翻，一枚碧绿晶石出现在了手中。
不过这块晶石个头啊足有鸡蛋大小，一团几乎肉眼可见的阴寒之气从晶石散发而出，远不是老道拿出的晶石可比的。
天津真人看了先是一惊，心中随即狂喜，但是脸上不禁露出笑逐颜开的模样。
哎呀，道友这枚魂石如此之大，倒真是少见少见呐、啊！哎，这样吧，这些傀儡中道友尽管挑选两个拿吧，贫道不会让道友吃亏的。
两个？韩立听了这话笑了笑，摇了摇头。
哎，怎么
道友嫌少？也不知道道友打算换取几个呀。天津真人也不生气，和气地问道。 这枚魂石就换取道友剩下的全部傀儡吧。韩立平静地说道。
换取六个，这道友不觉太贪心了吗？
老道闻言一呆之下眉头一皱，有些不满地说道。
贪不贪心吧，真人应该很清楚的，这魂石可不是光看大小的，况且如此大的魂石对真人来说可是……
韩立盯着天津真人欲言又止。天津真人一听此言，脸色微变，深深打量了韩立几眼。
好吧，如此大的魂石的确少见得很，我又急需此物，就按道友说的交换。
听到老道如此说，阁楼内的其他修士一阵的诧异，不禁都多盯了韩立手中那颗鸡蛋大小的晶石几眼。能一下换取数只珍稀傀儡的东西，怎么都得多注意一下吧。
韩立神色不惊，直接将晶石递了过去，然后绿低头袍袖往桌子上一扶，六只傀儡兽就全不见了踪影。
不过其他修士没注意到的是，韩立在低头的瞬间嘴唇微动了几下，天津真人目中是金光爆闪，一丝惊疑之色从脸上闪过。这时韩立却已经带着傀儡走回了位子。接下来天津真人宣布交换会结束，这修士们纷纷下楼离去，韩立等三个人呢也混在其中离开了金龙阁。
三个人离开阁楼的时候，谁都没有说什么话，但是等穿过了两条街道，离阁楼稍远一些的时候，火龙童子却开口了。
哎，两位道友，我另有一个约会，那就不和两位一起了。
啊，蓝兄有事在身的话，尽管去忙就是了，我等的住处都不远，有的是机会再聚的。
啊，好好好，那蓝宝告辞，告辞了啊。
火龙童子没有客气，对韩立也招呼了一声之后，人呢就往另一条街道走去。
这位火龙道友还真是一个妙人呐。
韩立看着童子远去的背影，忽然笑笑说道，
蓝道友因为幼年时误食了一株异草，所以容貌身形始终保持着童子模样，做人豪爽直率，算是不多的几名可交的外派同道，也是古剑门中唯一一名对我们洛云宗友善的长老啊。
韩立听了这话眉毛一挑，心里却想到，
听这话的意思，那古剑门其他的长老对洛云宗都不怎么样啊。
对了，韩师弟下面有何打算呀？现在回住处休息一下，还是再去其他地方逛逛啊？
这个时候吕长老向四周看了看说，
我需要买一些特殊的材料，打算一个人去附近的几处访视看看，也许有意外收获也说不定啊。
韩立没有隐瞒的意思，直接说道，
啊，正好我也打算去拍卖行寄拍一眼东西，那我和韩师弟就在此地暂时分开吧。
吕长老听出了韩立下面单独行动的意思，没有丝毫反对的同意了。于是韩立和吕长老当即在这里分手，各自行事。天天城的几处坊市很大，最起码比云梦山三派的坊市不知大了多少倍啊。韩立走在天天城西边坊市的一条街道上，不停地向两旁的店铺打量个不停。
韩立和吕长老所说购买材料的言语并非虚言，他的确呀，打算购买一些比较稀少的制服材料，准备炼制一些高阶服出来。
韩立虽然拥有众多当年留有的灵兽皮和灵兽血，但炼制着高阶符纸和高阶的丹砂，自然呢还得需要其他的一些原料辅助才成。这也为他炼制那降灵符好早做一些准备，争取将自己制服术再提高一个境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1回。